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课中，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现在的基督徒非常的幸福哦，大部分我们都拥有自己国家语言的圣经，然而在初代教会并非如此啊。在现今其实有很多的族群，他们还没有自己语言的圣经，因此这是很多宣教士目前仍在努力的目标。而在当年初代教会刚开始的圣经只有原文圣经，并且也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自己来学习圣经的。但是在当时却也有女性她们成为圣经原文专家，这实在是非常特别的。好，今天会继续从回来吧舒拉密女这一本书和你看到这一位当代很传奇的女性，叫做宝拉，待会儿你就知道她是谁了。好，我们要先来读一篇灵修短文，仍然是选自于美国麦种出版社所出版，由华伦·威斯比牧师所写，潘秋松弟兄所翻译的《永恒的赞美》，诗篇灵修365，默想诗篇，学习祈祷，操练赞美。今天这篇灵修短文的主题是站在破口，经文在诗篇第106篇16-23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旧约圣经诗篇第106篇16-23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永恒的赞美》。诗篇第106篇16-23节，他们又在营中嫉妒摩西和耶和华的圣者亚伦，地裂开，吞下大滩，掩盖亚比兰一党的人，有火在他们的党中发起，有火焰烧毁了恶人，他们在何烈山造了牛犊，叩拜铸成的像，如此将他们荣耀的主换为吃草之牛的像，忘了神他们的救主，他曾在埃及行大事，在寒地行奇事，在红海行可畏的事，所以他说要灭绝他们，若非有他所拣选的摩西站在当中，使他的愤怒转消，恐怕他就灭绝他们。站在破口，我们常常想到摩西是一个伟大的领袖和伟大的立法者，他也确实是很伟大，但你曾否想过摩西是一个伟大的代祷者，一个祷告的人呢？我很吃惊地发现到摩西的生平中记录了何等多的祷告，例如当以色列人悖逆神的时候，造了一只金牛犊，像异教徒一样敬拜，神打算要审判他们，但摩西却到山上去代祷，或者说站在破口。在诗篇第106篇23节这里说道，所以他说要灭绝他们，若非有他所拣选的摩西站在破口，使他的愤怒转消， 恐怕他就灭绝他们。在和合本小字提到当中原文作破口，以色列人已经蒙拯救脱离埃及，站在西乃山下，神在那里把律法赐给摩西，他们却造了偶像。我们何等快就忘掉了神为我们所做的事，我们何等快就忘掉了神对我们所说的话。我们背向神，开始靠着一些替代品而活。摩西本来可以因为他们犯罪而获得个人的利益，神说，摩西，我要从你开始建立一个新的国家，不再以亚伯拉罕的后裔来组成犹太国，而是要以摩西的后裔来组成。但摩西却回答说，不，主啊，你爱这些百姓，他们是你的百姓，别审判他们。神确实审判他们的罪，却没有毁灭这个国家。当然，这些百姓并不明白摩西为他们所行的事，反而开始批评他。感谢神，我们今天在天上有一位代祷者，就是主耶稣基督，他永远活着，在父神的宝座前为我们代求。他与天父都爱我们，一起引导并建造我们的生活。默想神的话。代祷是信徒最重要的服事之一。你是一个代祷者吗？别人需要你的代祷支持，要效法摩西的榜样，站在破口。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谢谢你在父神的宝座前为我们代求，因你永远活着，永远站在我的破口上为我守望。求你也使我成为一个代祷者、守望者，愿我一生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了这一本书，是由美国麦种出版社所出版，由华伦威斯比牧师所写，潘秋松弟兄所翻译的《永恒的赞美》。下面来听这一首《摩西的祷告》。
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众山未曾删除，地和世界未曾造成，亘古直到永远，你是神。
主啊，你看待前面如一过的昨天，犹如夜的片，世人归于尘土，白天生长，晚上枯干。
求你指教我们数算自己的日子，使我们得着智慧的心。早晨我们饱尝你的慈爱，一生一世欢呼喜乐。
世界未曾造成，亘古直到永远历史上。主啊，你看待千年如一过的昨天，犹如夜的片刻，你就是人归生长万生不更，求你指教我们数算自己的日子，使我们得着智慧的心，早晨我们报上你的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现在许多国家的人们不仅可以人手一本圣经，甚至于有很多的翻译版本呢，还有很多的注释书，但是这一切并非理所当然的。历世历代以来，有多少的宣教士，多少热爱主话语的圣经学者，他们花尽毕生的心血，才能够完成许多翻译圣经的工作。当然，就如刘文在节目一开始所说的，仍然有许多地区，他们还没有自己的圣经，这是我们要为他们带到的。而在初代教会，有一本圣经的版本是非常著名、沿用至今的，那就是由耶柔米他所翻译的《圣经五加大译本》，这是拉丁文译本呢。而虽然这本圣经看似是耶柔米所完成的，但是背后却是有一双非常伟大的女性的手哦。好，这一位女性就是宝拉，我们来看看宝拉的故事。一起来看这一本由刘兴之牧师所写，橄榄出版社所出版的《回来吧，苏拉密女：初代教会妇女侍奉简要历史》。我们今天要看到第九章，圣经原文专家宝拉。流传至今的圣经五加大译本，就是通俗的拉丁文译本，出自公元四世纪末教父耶柔米之手。他被视为教会四大博士之一，却是一个有名的讨厌女性者。比起某些教父对性与婚姻的看法，耶柔米显得更加激进。 他甚至将女人视为邪恶。不过当耶柔米遇到了宝拉，他对女性激进的批判竟摆荡到钟摆的另一端，甚至将许多的作品都提名献给宝拉。两人因为惺惺相惜，一度在罗马被传有暧昧之情，瞬间满城风雨。到底这位让耶柔米从钢铁般的硬汉转为平易近人的女性是谁呢？耶柔米认识宝拉时，宝拉已经守寡多年，她没有迷人的姿色，而是清瘦素颜、遵守严谨修道的中年妇女。根据耶柔米多年后追忆宝拉的信件中提到，我现在可以来详细的描述她那迷人的德性。基督徒的第一个美德是谦卑，宝拉显示自己谦卑的地方在于，没有见过她而想来见她的人会以为他们所看到的只不过是一个女佣。她如果被一群真女围绕，她看起来在穿着、言谈和姿态上最不出众。从她丈夫过世到她被主接走为止，她从来没有单独跟另一个男人同桌吃饭，即使这男人是最有权势的主教，她都不这么做。即使犯了最重的热病，也不睡舒服的床，而是睡在一张铺了羊毛垫的硬床上，为的是在日间和夜间不间断地保持祷告。如此朴实无华，站在人群当中毫不出众的女性，让耶柔米可以十足放心的交往，成了她一生的莫逆之交。宝拉出身名门，17岁就嫁给罗马议员托修斯，她是罗马皇帝的亲戚，出身显贵，两人非常恩爱，常常一起周济穷人，投入慈善工作，婚后育有4女1男。可惜好景不长，托修斯在宝拉32岁那年过世。宝拉虽伤心欲绝，但透过委身修道生活，将自己全然献给基督。宝拉加入了罗马的马瑟拉修道院，平日他们身着深棕色的粗布长衣，不吃山珍海味，改以粗粮面包沾油取代。他们团体生活的操练不单在研经与祈祷，也会为困乏人准备毛毯御寒，捐钱救治老人及病患，并且安葬无依无靠的人。宝拉的二女儿宝琳娜年轻便过世，女婿帕马修斯是参议员，在成为官夫后也尾随自己的丈母娘，捐出财产全心修道，并在罗马兴建了第一间医院。另一位女儿尤士托琴则是相伴母亲身旁，陪着她一起参与马瑟拉修道院。公元382年，西方教会的主教们聚集罗马，共同商讨如何回应前一年东方教会在君士坦丁堡大公会议的决议内容。会议期间，宝拉接待了许多主教，西罗马教宗达马苏一世的神学顾问耶柔米也抵达了罗马。他受教宗之托，将希腊文版的旧约70释义本翻译成拉丁文，后来改从新旧约原文着手，重新译成通俗拉丁文版的圣经5+大译本。耶柔米是马瑟拉邀请来的客座讲师，他才高八斗，却个性寡合，经常讲话得罪人。当他置身在马瑟拉的团体，受到妇女们温柔的接纳，再加上他们好学不倦的态度，感动他倾囊相授，包括宝拉在内都把握机会跟他学圣经。女儿布雷西拉和尤士托琴都受教于耶柔米，耶柔米是当时极其少数熟悉希伯来文的西方学者，他成了他们的希伯来文教师。宝拉的女婿帕马修斯也跟着他学习修辞学。耶柔米对好学的宝拉印象深刻，宝拉从小就跟父亲学习希腊文，他的拉丁文造诣也相当精湛。公元404年，耶柔米写信给尤士托琴的信件中提到了宝拉学习圣经的热情。他说，宝拉是一个快快的听、慢慢的说的人，他背诵圣经，喜爱圣经历史，把它当真理的根基。 他追随经文的属灵含义，因而保守了自己灵魂的殿。他还求我引导他跟他的女儿可以阅读旧约跟新约圣经，我婉拒了，但却因他一再苦苦恳求，最后就同意了。我就把教会中杰出之人所传给我的圣经知识交给他们。如果我碰到自己也无法明白的经文，宝拉不会善罢甘休，而是会不断地问我几种可能的经文意思，哪一种对我来说是最可能的。宝拉想学希伯来文，他学到一个地步，开始用希伯来文唱诗篇，他的希伯来文甚至没有拉丁语腔。公元384年发生一场令人难过的事件，宝拉刚守寡的女儿布雷希拉突然过世。由于耶柔米曾多次指责罗马城内一些神职人员品性不端，对与他神学理念不合的人也是口不择言，因此树立很多敌人。那些对他心怀不满的人把布雷希拉猝死的事情归咎于他奉行耶柔米严苛的修道主义，导致体弱而病逝。此时教宗达马苏一世也突然过世了，耶柔米变得更孤立无援，支持他圣经翻译的后盾都没有了。最后连他与宝拉的师徒关系都被丑化成八卦事件，迫使耶柔米痛苦地离开罗马城，与弟弟保利念前往安提阿。离去前他还特别告诉那些时常来请教希伯来文的人，日后若有什么难题直接找宝拉问就可以了。宝拉虽然遭到牵连重伤，但他不以为意。公元385年，他带着女儿尤斯托琴离开罗马，沿途经过塞浦路斯，在安提阿与耶柔米会合，又辗转到埃及沙漠拜访隐修士，最后抵达耶路撒冷，在与大美兰尼亚叙旧之后落脚于主耶稣当年的降生地伯利恒。宝拉离开罗马的那年，唯一的儿子信了主，他原与异教祭司之女结婚，并生了一个女儿，为了纪念母亲便将女儿取名为宝拉。后来年轻的宝拉也尾随祖母走上修道之路，历史上称他为小宝拉。宝拉的修道之路并非不食人间烟火，在繁琐事物之间操练与神同行。在一本名为《上帝的女弟兄》书中，提到原本相当贬义妇女的耶柔米，对他当代几位妇女同工发出赞叹之声。其中在第66封信中向朋友论到宝拉和尤斯托琴这对母女时，他提到这两个穿着破旧且衣衫褴褛的妇女如何动作灵活地整理货架、修剪灯烛、清洁地板、清洗蔬菜、把卷心菜放入沸腾的锅子、准备饭食等等。除此之外，他们还有固定的属灵操练，研读圣经、学习神学、周济穷人、从事词汇工作。伊荣米在主诞教堂旁边的一座山洞里翻译圣经，而宝拉母女仿效马瑟拉在罗马修道院的体制，盖了一间男修道院请伊荣米管理，另兴建三座女修道院栽培真女，也盖了一间礼拜堂以及词汇中心接待鳏寡残疾者。对于登门造访的求助者，宝拉几乎来者不拒，甚至还替人负债。幸好女儿尤斯托琴善于行政管理，才清偿了母亲揽下的债务。从公元382到405年，长达23年的时间，伊柔米在翻译圣经的文字侍奉上倍感艰辛。这是一条极尽孤单且反复斟酌、字句推敲的漫长旅程，也只有像伊柔米这类长期持守严谨的修道纪律又博学多闻的学者，才能耐得住这种枯燥静态的文字笔耕。至今圣经五家大译本历经1600多年仍屹立天主教界，被视为公定的圣经译本。宝拉在耶柔米翻译圣经过程中有很大的功劳。在耶柔米翻译圣经期间，宝拉购买过程所需用的纸笔，还包括赞助他的生活需要，使耶柔米无后顾之忧。 并且与他切磋圣经翻译。宝拉也训练女修道院的妇女抄写圣经，保存手稿。只可惜宝拉在耶柔米即将大功告成的前夕过世，让耶柔米万分悲伤，连属灵的女儿有事托琴也早他一年安息主怀。对这一位当代传奇的教父来说，宝拉母女一路相伴，包容接纳，成为他一生最美丽的回忆。在今日伯利恒主诞教堂旁有一扇门，可以直接抵达隔壁的圣凯撒林教堂。教堂里面有一个小阶梯通道通往地下洞穴，那里就是耶柔米当年翻译圣经的地方。在一个小礼拜堂里面有一大片马赛克图案，镶嵌着四位圣徒，其中三位就是耶柔米、宝拉及尤斯托琴。公元404年，宝拉在伯利恒过世，享年56岁。他的追思礼拜在纪念耶稣降生的主诞教堂举行，由当地主教抬棺，许多沙漠教父和教母特别赶来伯利恒参加他的丧礼。有3天之久，大家轮流采希伯来文、希腊文、拉丁文和叙利亚文唱着他最爱的诗篇。当代人士对一位妇道人家竟能受到这般隆重的纪念感到惊奇。耶柔米曾将他许多新旧约经卷注释书提名献给宝拉和他属灵的女儿尤斯托琴。有些轻蔑女性的人批判耶柔米的做法，但他说，这些人不知道巴拉战斗时是底波拉救了以色列，上帝子民遭遇危险时是以斯帖救了他们，我们救主复活时不是显现给妇女看吗？男人真该脸红，因为他们什么都没看到，但妇女们却发现了。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您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橄榄出版社所出版，由刘信之牧师所写的《回来吧，苏拉密女：初代教会妇女侍奉简要历史》。我们今天看到第9章，圣经原文专家宝拉。宝拉这一生可以说是非常的精彩哦，她不仅呢资助了这位当代非常传奇的教父耶柔米，并且他也成为众多人的祝福，以至于在他过世的时候有这么多人思念他、纪念他。在下一回我们会看到这一本书的第10章，神学家马克里娜，不要错过了。好的，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咯。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 我们下回见，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